兰儿话音未落，就听院里呐喊：“这家谁住啊？徽章在这住吗？谁在屋呢？”兰儿隔着门帘往外一看，进来五六个人，看这意思都是官人，为首的人好像是个太监。正这时候，兰儿的母亲佟贵氏赶紧接出去了：“老爷们，慧征就是在这住，不过他故去了，你们有事吗？”“
有事有事，
现在万岁皇爷要选秀女，据我们调查知道，你家也是奇人，你家还有两个女儿，叫他们出来我们看看。”“
呀，老爷，我那姑娘还小呢，他们怎么能担当得了秀女呀？”“
这是不行。”“什么不行？你那大女儿出门我们都看见了，听说她五官貌相长得挺端正，让她出来。”佟贵氏横拦竖挡，就不想叫他们进屋。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兰儿对着镜子把头发理了一理，昂首挺胸出来了：“
娘，您不要急躁，各位老爷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吧。”
内务府这几个当官一看，和眼前站在的大姑娘跟一朵花一样，态度潇洒自然，使他们吃了一惊。
哎，哈哈，你叫什么名？
我叫兰儿。
嘿嘿，我老太太，你怎么刚才说瞎话呢？你瞅瞅你这姑娘长得多好，
这要选上秀女，到了皇宫被万岁皇爷看中了，你们家那就了不得了。这阵你不高兴，早晚我们还得领赏呢。大屋里坐下，他一报名姓，这太监姓刘。这兰儿呢，稳稳当当就问：“
我刘老爷，真是万岁选秀女吗？”“
哎哎，这还假得了吗？”说着，这刘太监在包里头拿出一封公事：“姑娘，你认字吧，你看看这个。”兰儿一看呢，是宫廷里面内务府的通知，下面盖着大印，这是千真万确的。看完了，他把这公事还给这刘太监，就问：“
刘老爷，但不知选秀女都要什么条件？”“
嘿，就你这条件就行啊。”“哎，什么条件？”“
方才你没看着公事吗？上头明文规定，凡是满族、蒙族、八旗的女儿，年满14岁以上、20岁以下者，五官端正，皆可入宫啊。”“
啊，
实不相瞒，就凭你这模样，万岁皇爷是非选中不可。方才跟你娘我们说过，早晚有一天我们非领赏不可哟。”“
哈哈哈哈。”“那刘老爷，要选秀女得办理什么手续？”“
哎，手续挺简单，有个表你填上就行了。”这刘太监拿出一份表格递给兰儿，兰儿一看，无非填一份个人的简历和家庭的状况，这也没有什么可难的。他提起笔来，不加思索就写上了，然后交给刘太监。刘太监保存好了。“
哎，这么办吧，啊，姑娘你听信，过两天我们来接你来。再见再见。”
说着这几个人走了。可他们走了以后，佟贵氏可不干了，把门关上，手指着兰儿的鼻子：“丫头，你疯了，你怎么不跟我商议商议你就答应了？谁让你出头露面，你打算干什么？”“
娘啊，您别生气，听女儿好好跟您说说。”
兰儿拉住母亲，耐心地跟她解释，先说了家里生活困苦，这日子怎么过，我要不被选秀女，咱们锅都揭不开了，今天能混明天能混，早晚呢，难道我们家里冻饿而死吗？现在孤儿寡母，咱们这么可怜，谁能帮助咱们？说女儿我当了秀女这是好事， 我到里面可以积攒点钱，维持一家生活。万里有一，咱们祖上有德，我被皇上看中了，我要当了贵妃、嫔妃、贵人，不管是什么，咱家里跟着不沾光吗？你有什么埋怨的呢？哎，兰儿把道理啪啪这么一讲，把他母亲说服了。哎，孩子，那可苦了你了。你爹当官的时候，对宫里的事儿都知道，没少了跟我说呀。那是一座地狱哟，选生秀女到了里头，永无出头之日，有的就老死到皇宫，一家人不能再见面了。兰儿，你倒想的挺好啊，一旦你要进宫，咱们娘俩可就见不着了。哎，兰儿在这儿又解释半天，他母亲一看木已成舟，埋怨也没用了，等着吧。偏是这兰儿心里头着急，今天也盼，明天也盼。半个月以后，突然就听着大门这儿哒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叩门。佟贵顺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又是那刘太监领着人来了，就见他咧着大嘴直乐，恭喜恭喜啊，表哥已经递上去了，现在你女儿可以入宫选秀女了，不过选得上选不上我可不敢下保，但是我这么看，十有八九是跑不了，快收拾收拾吧。然而呢，早都准备好了，拎着小包出来跟母亲拜别。人这一生生离死别，这是大事儿。你看头两天差点，今天真要走了，他母亲放声痛哭，桂祥也抹眼泪，蓉儿也哭得跟泪人一般，兰儿也掉下两点眼泪来，嘱咐娘保重身体，嘱咐哥哥把家里的担子担起来，嘱咐妹子好好孝顺母亲，我到里边不管何长何短，必定给家里来信。一家人洒泪分别，男儿上了车，刘太监压着车，这才赶奔皇宫，从神武门进去。哎呀，这男儿从来也没进过宫啊，就叫这皇宫金碧辉煌，五步一楼，十步一个，到了里头蒙灯转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这车子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到一座宫门前边，人家车停住了。那刘太监让兰儿从车上下来，我说姑娘啊，跟我走啊，别害怕。好，他低头跟着走，走到宫门这有人检查，全是带刀的刺猬，还有个蓝顶子当官的，看了表格，瞅了手续，这才放行。但是一进去的时候，给了兰儿一面腰牌，刘太监告诉这腰牌你可保管好了，出门的凭证啊，这要丢了掉头之罪啊！我知道了。在里边拐弯抹角，又来到一座院里头，这院是干什么的？然而心里头根本就不知道。他往院里一看呢，有很多旗下的女儿在这等着，不用问，这都是应选秀女的，黑乎乎一大片，看这意思足有好几百人呢。然而也加入到人群之中，刘太监嘱咐你就在这儿吧啊，一会儿还有人接待你们，我可走了啊。这兰儿呢，东朝着西看看，就见这些应选的秀女不一样，有的无动于衷，有的暗中哭泣，有很多人吓得微缩在一起，唯独兰儿坦然自若，什么也不在乎。等了一会儿，就见来了一群太监，为首这太监能有五十来岁，干什么呢？教给他们礼节，比如见着皇上怎么问安，怎么磕头，先迈哪条腿，后迈哪条腿。这兰儿心里子非常灵啊，教一遍就记住了，有很多姑娘她记不住，急得满头冒汗。教完的时间刚不大，就听有人喊万岁驾到，就见一乘龙脸从面前经过，兰儿心里想，这一定是皇上的。哎呀，我能不能选中秀女，但愿苍天保佑啊。他心里正想着， 时间不大，就见走出一个太监，手中拿着个纸条。谁叫玉兰呢？慧征的女儿。哟，是我。兰儿的心里头一阵的紧张，一听皇上选他，他心里就想，这一次究竟能不能选中秀女，这可是关键时刻呀。心里想着，跟这太监往里走，进了一座森严的大殿，他不敢抬头，见眼下有星星红的拜殿，他知道这是磕头的地方。那个太监低低的声音跪在这儿，因为方才呢有个老太监交给他礼节了，你别看他心慌，但是脚步可不乱，规规矩矩按着见皇上的大礼，行完了礼之后往这拜殿上一跪，给皇上叩头，半天没人言语。忽然就听那太监说，你抬起头来往上看看。是。然而仰面一看，哟，把他吓了一跳，正座后面有一把团龙椅，团龙椅上坐着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太。兰儿心里纳闷，不皇上选秀女吗？这怎么个老太太呢？就见这老太太长得雍容华贵，头上戴着汉堡珍珠冠，身上的袍子都闪闪发光，手里的拄着龙头拐杖，在他身前身后站着无数身穿锦衣的宫女和太监。他的眼睛快，他往旁边一看，还有把椅子，在右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就见这年轻人穿着八团龙的黄马褂，往那儿坐着，笑呵呵往下看着。他心里头一动，这是不是皇上啊？哪敢问呢，赶紧把头又低下去了。说不但他纳闷，大伙儿也得问，这老太太是谁呀？这人呢了不得，这人叫布尔吉吉特氏，是皇太妃。这皇太妃就是咸丰皇帝养身的母亲，因为他们宫廷里的事情错综复杂呀。要说起咸丰皇帝的生母，就生他那娘早死了，他小时候没有亲娘了怎么办呢？就这老太妃布尔吉吉特氏把他将养成人。这老太妃还有个亲儿子，就是那恭亲王奕欣。后来咸丰当了皇上，对于布尔吉吉特氏格外的尊敬，甚至比自己的亲娘还尊敬，现在加封皇太妃呀，主管宫里的一切事情。在前两天皇上册立皇后，皇后就是钮钴禄氏，也就是将来那个慈安太后，那就是皇太妃布尔吉吉特氏给做的主。这一次选秀女也是老太妃出的主意，要皇上选她不放心，她要帮着在这挑选，所以咸丰皇帝坐的侧座，老太妃坐的正座。这些详情兰儿哪知道，单说老太妃布尔吉吉特氏往下看了看，很满意，问了几句简单的话，兰儿对答如流。老太妃瞅瞅咸丰，这咸丰啊是个风流天子，贪淫好色呀，他呀玩弄的女人那可太多了。这一次他一看兰儿长得个头模样身听说话的语气声音，他觉得心满意足，朝着老太妃笑着点了点头，那意思我看中了。 老太妃也看中了。
嗯，
出去吧。
是。
兰儿叩头谢恩，又回到院里头，可他心里头没底呀。咱们苏说简断，左一个进去，右一个进去，这些秀女全叫到了，最后天也黑下来了。谁能选上，谁不能选上，大伙都得听信呢。那老太监最后又出来了，拿着个名单高声朗诵，一共选中64名，第七名上就是兰儿。兰儿一听自己中选了，真是心花怒放，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真是事实，没选中的打发回家，选中的就留到宫里边办事。头天晚上他住的皇宫，第二天就把他分配了，把他调到坤宁宫当秀女。这坤宁宫是正宫皇后住的地方，他呢也就是伺候皇后。兰儿心里想，皇后这可了不得，仅次于皇上，六宫的国母啊，掌握生杀大权。我要能把皇后伺候乐了，就能接近皇上，将来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结果他的想法落空了，他发现这个正宫皇后钮钴禄氏虽然年纪不大，只有23，但是非常端重威严，老是沉着脸，又不喜欢说，又不喜欢笑，同时呢还最讨厌那些阿谀奉承。兰儿事先准备那些战略战术都使不上。哎呀，他心里想，这可完了，皇后不喜欢我，怎么能接近皇上？胡了八都的混了几个月，最后他又奉调赶奔圆明园。圆明园有个地方叫同幽深处，是圆明园之中一座小园林，修得好，宫殿也漂亮。兰儿自从来到这之后，心里头倒也松心了。为什么松心呢？不在皇后跟皇上面前不那么拘谨。他一看这里边住着14名秀女，年纪都跟他差不多，平日吃饱了喝足了，有说有笑的，没事养养花啊，玩玩鱼啊，讲究点穿戴，倒也逍遥自在。兰儿就发现自从进宫这几个月，吃的跟家里没法比，一天3顿饭珍馐美味，平日还给点水果点心，每个月的烟粉钱还能给几十两，这不比家里强多了吗？他就用心积攒钱，把这半年来的钱然后托人送到家里边。送信的人回来告诉他，你母亲很好，接着银子挺高兴，一家人平安无事，叫你放心好好伺候皇上。打这以后兰儿就放了心了。那么在这住了一天，游手好闲没事儿，他干什么呢？别人是虚度光阴，他可没有。他一想，抓住这机会，我得好好学呀，天天写字，天天看书，没事就画画，把他住的这间屋子布置的是富丽堂皇，典雅大方，墙上都是他的画，要不就是他写的字。另外把房前房后栽种了不少奇花异草，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因为兰儿是个有心人，他打算笼络人心，来了日子不多，就把这些秀女大太监小太监全笼络住了。因为他这些烟粉钱他没地方花去，用不着花钱，留出一部分给家里头，剩下的全拿出来打点这些宫里办事的人。没事他就给这些人讲故事，有说有笑的，这帮人逐渐就被他吸引住了。有些秀女为进宫发愁，哭天抹泪，但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愁事，你要跟他谈一会儿话，就觉得心情舒畅。 有什么苦事跟兰儿一讲，马上苦劲儿也消没了。所以有人就形容说，这兰儿啊，夏天好像一把伞，冬天好像个火炉子，把这些人牢牢吸引在他的身边。但这个有心人他可没闲着，没事老打听皇宫里的事儿。有的小太监受了他的贿赂，就把圆明园里的详细情况都跟他讲了。兰儿纳闷，那天选秀女的时候，皇上瞅着他直乐，看那意思对自己有情，可是为什么选中了半年多了，皇上连一次招幸都没有，甚至连面也没见过，到底为什么呢？他打听小太监，小太监就把底儿都告诉他了，说你不知道，咱这皇上是个风流天子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还不能满足，他呀又背着老太妃不知道，在江南招募来很多汉女，都是汉族姑娘，这些姑娘全长得是国色天姿，因为老祖宗有遗训，皇上不兴收汉族当嫔妃，咱这皇上也会来事儿，哎，把这些汉女全都藏到圆明园，说不进皇宫就不违背祖训了。在这些汉女当中，皇上最宠幸的有四个人，奉旨加封叫四春娘娘。哟，兰儿就问，什么叫四春娘娘？就是四个人，头一个叫牡丹春，第二个叫杏花春，第三个叫桂花春，第四个叫武陵春，号称四春娘娘。咱这皇上没事净在那块混哦，说你们选上秀女，他早都忘到九霄云外了。这个小太监是背后闲谈，无意之中说出来的，然而有意就存在心里头，暗中咬牙就恨上这四春娘娘跟这些汉女，心说要没有你们，是不是皇上早就招幸我了呢？嗯，但他记在心里，脸上没流露出来，照旧每一天吟诗作画。偏赶有一天，有个小太监给他送信儿，说皇上啊，又到圆明园来了，大概有机会，许能跟你见面。这然而心里知道，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哎呀，那么大的圆明园，我怎么能见皇上呢？又不能随便走动。最后的眼珠一转，
还要施展美人计。
停。